1934年2月，张学良回国走马上任，坐上了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宝座。总司令蒋介石不在，由张学良代行职权。蒋介石要授予张学良一级上将的军衔，仍然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，在国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举足轻重。上文书咱说了，张学良人回来了，毒戒了，但思想上中了毒了，中的是法西斯的毒，动不动一张嘴就忠于领袖，所以对于蒋介石言听计从。要不这蒋介石能授予他一级上将吗？假着张学良听话，笼络张学良，这才给他这么高的待遇。但是归根结底，张学良对反共啊不感兴趣。原来回国的时候，他认为蒋介石叫他抗日呢，他回来一了解，这日本鬼子得寸进尺啊。东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，大举进兵华北，看得非常清楚，就要想吞并全中国。他一看这蒋介石对日本这个战争毫不感兴趣，仍然唱着他那个调啊，说安内才能让外，言下之意先剿灭共产党，然后集中精力在抗日。对蒋介石这个理论，张学良心里头不太服气，但是呢不敢犟嘴。蒋介石让他剿共，他就得剿共。那么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也打过多少次仗，这张学良没什么劲儿。中国人打中国人，这算的什么能耐？也不怎么卖力气，多次受到蒋介石的责备，认为他剿共不力，凭你的才干，凭你的实力，不至于这样吧，我把你召回国来，就为的是给你这个责任，让你替我卖卖力气，结果适得其反呢，你不像我想象的那样，铸剑的，蒋介石不那么高兴了，但是他也抓不着张学良什么错误。书中代言，张学良就在武昌啊，表面上剿共，暗地之中啊，没少了释放共产党人。当时有个名人叫杜仲远、李济深，这你都知道，经常往来于共产党和张学良之间牵线搭桥，在张学良的庇护下，有不少共产党人得以幸免于难。张学良当时对共产党他也挺烦，对马列主义这套根本不接受这个，但是他就感觉到都是中国人，都是炎黄子孙，我干嘛那样？他是出于这个目的放的人。当然这事都背着蒋介石啊，那叫蒋介石知道还了得吗？1935年 红军被迫二五长征，一直到了陕北了。蒋介石一看不好，马上下了一道命令，让张学良的大军赶奔西北，又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。西北剿匪总司令蒋介石，副总司令张学良。因为蒋介石老也不去，所以呢，张学良就代理总司令，又打武昌，又挪到西安，这就离着西安事变可就不远了。张学良到了西安了，宗旨目的仍然是所谓的剿匪。就1935年当年的十月，国民党召开了四届六中全会，张学良肯定得参加。张学良又赶奔南京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，结果到那块儿，张学良的心挺难过呀。在前者张学良访问南京的时候，咱们详细介绍过，何等隆重，鸣礼炮21响，多少文武大员迎接，那个盛况空前。可这次张学良去遭到冷遇，那飞机场啊，一没有仪仗队，二没有乐队，三没有那么多人，冷冷清清。迎接张学良的就是蒋介石的四重师主任钱大钧，钱主任来接他。你说这玩意儿礼尚往来呀、那钱大钧算个什么呢？他来迎接张学良，机场上冷冷清清，赵四那心就咯噔一下。赵四明白，这是蒋介石不高兴了，不满意张学良剿共不利，这也是给张学良一个下马威，有意的刺激他一下。张学良倒谈笑风生，心里不痛快，表面上没带出来，跟钱大钧钱主任谈笑风生，问问这问问那，也参加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。在会议期间，张学良非常不痛快，国民党的党政大员哪个见着张学良脸上都是皮笑肉不笑，那个架都挺冷落，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。仅此而已，拿张学良当什么人了？张学良那是要脸的人，心里比刀割的还难受。这会议啊，一共进行7天，开到第5天的时候，六中全会还没等散，突然张学良的副官谭海从来不进来，哈着腰怕被别人看见，蹲到张学良近前，趴耳朵说了几句话，张学良就一皱眉。真的，加急电报。谭海说着把电报递给张学良，张学良打开一看，豁然站起。开会人都不知道张学良犯什么毛病了， 这么文质彬彬的副总司令，怎么今天嗷一嗓子蹦起多高来，上去两甩袖子那么来走，退出会场了。蒋介石在台上也看见了，谭海一直陪着张学良到外边把衣裳给他穿好，他告诉叫赵四马上收拾东西返回西安，马上就宁波等人散会，不不开走。那个说张学良犯什么脾气了？犯什么脾气？这是西安于学忠等人给他派来的夹击电报，告诉张学良，我们手中的109师师长牛师长奉命剿共，从河水东进，在直罗镇被彭德怀叶剑英的部队给打垮了，师长当场阵亡，全军覆没。请示张学良，一个师啊，师长也阵亡了，一个师也交代了。张学良心疼的要命啊，那是家底儿。那么张学良之所以有今天，不就靠着有几十万支枪杆子吗？不靠着有几十万大军，要这都没有，他算个什么呢？这一下就一个师报销了，张学良好像没疼死。他发脾气发到哪儿呢？对于学荣也不满意了。我临开会来的时候，我交代的清楚，没我的命令，不准随便投入战斗。先不要剿共，听我的信儿。你们怎么不听啊？谁背着我不知道，依然下这个命令啊？这是谁做的主张？我回去非得查问清楚。我不管是谁，抗令不遵，我要严惩不贷。张学良是发的这个脾气。就这么的坐上飞机，是不辞而别。临走了呢，当然也得做个交代，告诉前的军，转告委座，我有急事先行一步，对不起，没等着散会我就走了，我回去要处理一件紧急的军务，请了假子先走了。路上无话书说简短，等回到西安，于学忠众人把他接近官邸，张学良进屋就问，谁的主意？谁让牛元峰牛师长打共产党去了啊？我临行之时怎么交代的？谁做的这个决定？这几个军长把头低下了，谁也不说话。张学良追问再三，最后于学忠说了，副司令，且喜雷霆之怒啊，我们谁敢不听您的话，谁都得听，但您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上眼皮呢，在您之下，在我们之上还有剿共总参谋长呢，燕道明燕参谋长做的决定啊，那你有事你找他去吧，他调的109师去打八路军共产党，那我们也阻止不住啊，结果到直罗镇就叫人打垮了。一句话，张学良气的啊，啪一拍这桌子，燕道明这算个什么东西，把他给我找来。于学忠就劝副司令，您消消火吧， 这燕参谋长不是好对付的啊。那个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了不起，此人原名叫燕道刚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呢，叫这刚字别名，就改名叫燕道明。不管谁吧，就这一个人吧。原来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主任，就是那钱大钧那个角色，跟随蒋介石多年呢，侍从室啊，经常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呢，四从五官呢都从那儿出的。后来蒋介石提拔重用，把这位燕道刚，就这燕道明吧，派到西安来了，让他做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的总参谋长，名义上协助张学良工作，实质上是蒋介石派到张学良身边的一个耳目，监视张学良的一举一动。张学良的心里清清楚楚，领袖安排的，敢说个不字儿吗？所以对这个参谋长啊，毕恭毕敬。这小子还不识好歹，那意思我是委座直接派来的。换句话说，我是钦差大臣，我也是监军。张学良在眼前，他不敢怎么地。张学良只要一转身不在眼前，他就发号司令，胡作非为，谁也不敢把他如之何。哎，这回张学良开会去了，不在。哎，他来了劲儿了，利用参谋长的职权调109师剿共，结果在直罗镇一战被彭德怀将军给消灭了，师长牛元峰阵亡，两个旅长被俘虏。在此之前，107师也让八路军全体给消灭了，师长叫何立忠也阵亡了。这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损伤了两个师，好几万人呢，那叫。张学良能不心疼吗？能不挂道尽吗？但是于学忠这一提醒，张学良这头脑又冷静下来了，发不得威，上不得火呀。你就把那参谋长找来，你敢把他怎么样？你敢处分他吗？蒋介石派来的钦差大臣，张学良是暗气暗憋，吃了这么个哑巴亏。这事请示军政部怎么办吧？我两个多师损失了，我得要求补充人马呀。结果意想不到的，军政部下达训令了，这两个师的番号取消，从今以后这两个师不再存在了，损伤了就损伤了。显而易见，削弱张学良的势力。现在东北军就这一堆儿，哎，死一个少一个，损失一个师少一个师，损失一个军少一个军。这玩意碰张学良的肺管子，叫这样下去，我这点人全得交代啊！我缴什么功？我打什么八路军？我压根儿就不同意。所以这次张学良通过这件事颇有反感，对蒋介石这心里头十分不满意。这一天，张学良正在屋里头坐着办公，门口乱了。张学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 等把二楼的窗户推开往外地瞅就好。在总司令官邸的门外，黑压压有上千人，一片哭声。他喊哟，去看看怎么回事。
是。
过了半个多小时，谭海回来了。
副司令，是
怎么回事？
外头来的是妇女、儿童、老头，都是109师、107师死难的家属。大伙都说了，从东北千里迢迢来到西北，工作没有工作，住房没有住房。露宿街头，形同乞丐。现在男人都战死了，有的被八路军抓了俘虏，生活无着呀，恳请副司令给安排。
张学良一听更为痛心，对不起三千万父老啊，这些人拉家带口跟着我转战南北，从湖北又到了西北，连他们吃饭都吃不上，死了那么多的人，家属怎么办？我是一家之主，我得负责呀。张学良为这事恼火坏了，告诉赵四，从自个儿那户头名下拨出来50万元救济难民，但你光救济这不是常策。张学良经过研究之后，又在西安郊区成立一个厂子，叫东北新村，给这些人呢有个就业的机会。你们上这上班了，到时候给你们观饷，你们干点活，咱多少有点收入。但是只能是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张学良几次电请南京恳求支援，结果南京几次给驳回了，说现在战争年月，情况特殊，全国的难民多了，要都救济都安排，政府没这力量，着地方政府就地解决，解决不了也无可奈何。你说怎么办？张学良这火左边右边，这天正大发雷霆呢，门一开，从外边走进一人，